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辽宁法轮功学员关云志在迫害中离世，曾陷冤狱十年，山东彭乐宽又被枉判三年，河北李斌被判七年半，二审法庭认为一审证据不实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法轮功学员关云志先生因坚持信仰，遭中共当局各种酷刑折磨，长期的身体和精神迫害造成他的健康每况愈下。今年3月1号，关云志含冤离世，年仅44岁。关云志原是铁岭市清河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职工。1997年，19岁的关云志开始修炼法轮功。当他读了《转法轮》后，发自内心的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自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关云志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到看守所、劳教所，遭到皮鞋踩脚趾、拔汗毛、烟头烫手指、胶皮棒毒打、高压电击等酷刑折磨。2002年，关云志被非法劳教两年，在铁岭教养院，劳教所逼法轮功学员写所谓思想汇报。关云志把自己修炼法轮功的美好经历写出来，被队长王志斌等狱警电棍电击，靠在椅子上，狱警用胶皮棒子抽打他的后背，用电棍电他的头部、前胸至全身，直到两根电棍没电了，又去充电再电，关云志被整整电了一个上午。2007年，关云志被单位开除，妻子承受不了这样的迫害，被迫与关云志离婚。2014年，关云志走在路上，被警察盘查，后被铁岭市国保大队绑架到公安分局，关云志手脚分别被扣在铁桌和铁椅上，动弹不得，这样被非法提审了一宿。因关云志手机里有法轮功的真相内容，他被拘留13天，又转到看守所。在铁岭市看守所里，关云志被迫做奴工，被非法关押40多天。最后，铁岭市国保大队勒索了5000元钱，才以取保候审的名义将关云志放回家。当局的长期残酷迫害，给关云志的身体和精神带来巨大伤害，出现严重病状。今年3月1号，关云志含冤离世，年仅44岁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山东省招远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彭乐宽先生，今年2月15号在家中被招远市全山派出所警察绑架。现得知彭乐宽被栖霞法院枉判三年，之前他曾两次被枉判共计十年。彭乐宽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按照真善忍原则要求自己做好人，遇事找自己的问题，不和别人争斗。修炼一段时间后，他以前所患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，在工作单位业绩卓著，得到同事的好评。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彭乐宽曾被非法拘禁在拘留所、看守所、洗脑班，被非法判刑，遭受牢狱之苦十多年。2002年，彭乐宽在为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，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之后被招远市法院非法判刑五年。在山东省潍北监狱，彭乐宽长期被奴役、超负荷劳动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，他一度枯瘦如柴，生命垂危。2009年，彭乐宽又被招远法院枉判五年，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。2020年8月，彭乐宽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被招远市全山派出所安排的便衣郭余村诬告，遭绑架，之后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回到家中。12月3号，法院人员发传票，迫使彭乐宽到法院报到。今年2月15号，彭乐宽在家中被警察绑架。目前，彭乐宽已被栖霞法院枉判三年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河北省泊头市法轮功学员李斌先生 因为在微信上发信息，2021年4月被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公安分局国保警察入室绑架抢劫。12月8号，李斌的妻子接到法院的电话，得知李斌被网判7年半，并被勒索罚款5万元。李斌不服，上诉至安阳市中院，二审法庭认为证据不实。李斌现年53岁，修炼法轮功后，按照真善忍原则修心向善，变得直爽勤快。亲朋好友及邻居经常找他帮忙，父老乡亲们都称赞李斌的为人。2021年4月，文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4个警察由泊头市河东派出所协警崔艳红带领非法闯入李斌家中。当时文峰警察问，你是某某手机号的机主吗？你学大法吗？当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便开始非法抄家抢劫，并将李斌绑架到安阳市看守所迫害。此后家属聘请了律师跟进，家属和律师去了绑架李斌的安阳市内黄县国保大队。队长刘伟鹏跟律师说，这起案件是公安部督办的案件，内黄公安是协助安阳文峰分局办案。李斌在微信群转发东西，原计划按寻衅滋事处理，但是在他家里搜到法轮功的东西，就以破坏法律实施罪实施逮捕，起诉入罪。此后家属和律师多次打电话跟进问，得到的答复始终是查无此人。后来律师去看守所见李斌，李斌说11月10号已经被视频开庭，检察院说查无此人，实际上是不让辩护律师介入。这样李斌被法院网判7年半。李斌上诉后，二审法庭认为证据不实，侦查机关将一审判决后，李斌被非法关押10个多月之后，现在微信群的人和新打开群的人都算上，报给二审法庭捏造证据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4人。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参加法轮功9天班，新加坡新学员谈体会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3月12号到20号，新加坡法轮大法佛学会举办了新一期的9天功法学习班。新学员们观看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，并学练了5套功法。法轮功学员小陆说，自己得法是源于在国内读大学时学会了翻墙，后来他开始从网上下载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来听，当时他不舍得睡觉，听了2天，感觉到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东西。有一天，小陆在饭桌上跟朋友讲法轮大法的真相，结果朋友竟报警，让警察把他抓起来，因此警察经常到他家里骚扰。因为他是一名老师，常常利用职业之便给学生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播放天安门围火视频等，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考。后来他又被人举报被警察绑架。T 女士是由她儿子陪伴参加9天班的，她说身体感觉比较有力量了，以前不能正常排汗，现在会了，而且现在如果身体不舒服也会很快好转。T 的儿子也补充道，妈妈在参加9天班后，头痛只隔一晚就会恢复，前后头痛过2-3次，但一次比一次轻微，从非常痛到后来渐渐的不痛了。这次带母亲来参加，我自己也有收获。虽然他早在2005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，但这次听师父讲法，有更加听到一些细节，收获很多。在这个过程中感到心会比较静，还有很多同修帮忙查看我的练功动作，平时做错的动作也得到纠正了。 为了帮助民众学练法轮功，新加坡法轮佛学会每个季度都会举办一次免费的法轮功九天学习班，使更多人身体健康、内心平和以及精神升华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339万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提醒同修重视征文，积极投稿正实法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3日。今年明慧征文通知发得早，就是给我们充足的时间去酝酿行文成稿，可是发现周围很多同修表现得麻木，有的根本没想要投稿，有的觉得自己修炼的不好，没有什么可写的，有的认为自己文笔不好，不会写等想法障碍着。截至目前，没有打腹稿，没有动笔，处于等靠拖的状态，现就此问题想与同修交流。今年是大法弘传30周年，5月13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不论天上还是人间，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殊胜的日子。因为有师父，才有了未来，才有了生命。我是闭着修的，我想开天目的同修在那天将会看到漫天的神佛欢欣鼓舞，殊胜庄严，那将是全宇宙最盛大的节日。师父面对变异了的宇宙，败坏了可以销毁再造，多简单呢，一念即成。但是师父慈悲，为了救度宏观至微观无量无际的神佛与众生，佛恩浩荡，带着宇宙大法来了，层层下走，跟众生结缘，到十恶毒世来传法，为了我们曾在常人中要饭，吃了无数的苦。从我们签约那一刻起，师父生生世世看护着我们，洗净我们的业力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》中说，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，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。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，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。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，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。师父太慈悲了，当我们过不去关的时候，求师父，师父看我们还有正念，能想起师父，想起法，帮我们承受了业力。当我们心性标准达到要求的时候，师父默默地把实质的东西又承受了，算是对我们的鼓励。那个有脑血栓症状的同修，为了让他达到提高心性就能过关的程度，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他不知道我为他承受这个难的时候，我当时被灌了一碗毒药。看过网上同修写的交流文章，说师父为弟子承受痛苦，后背多了一条血口子。想一下，全世界有多少大法弟子，每个弟子要过多少关，要还多少业，师父会承受多大。师父是心甘情愿地为我们付出，跟我们讲过条件吗？有过怨言吗？求过回报吗？要求我们的只有一颗心，坚定的心，纯净的心，无私的心。师父为了宇宙的未来，为了我们的归位，为了挽救满天神佛和众生，师父耗尽了一切。退一万步来讲，同修啊，想想我们能为师父做什么呢？师父讲的法我们信了多少？ 师父要求的我们做到了多少。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，我最欣慰。此次投稿是面向众生，也是证实大法、助师法证人间的机会，也是一个正法的进程。通过我们的征文，会吸引多少众生明白真相，会引导多少下一批修炼的大法弟子得法啊？这样想，那么投稿重不重要呢？下世前，师父已经赐予我们神笔，证实大法的法器，为什么不用呢？是不信师、不信法吗？不重视的同修也是在回避要修的东西，不想提高，其中包含多少我们该修去的执着和人心。如果同修很多都这么想，我修得不够好啊，也不差我这一篇呢，那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其实当我们静下心来去构思的时候，就是理清修炼不足，一个向内找的过程，受益的首先是我们自己。我呢，不论上学时还是上班后，文字功底都不行，但这不是我不证实法的理由和借口。写的过程中，破除写不好、修得不好的人心，是一个升华的过程。其实，文章未必要多么轰轰烈烈，可以选一件或几件事，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说都可以，面向世人诉说在法中的受益或美好，可以用真挚或朴实无华的语言感动世人，师父会给予我们智慧，源源不断的思路，成就一篇属于我们自己证悟的文章。我在想，另外的空间应该是伟大、壮观、清除邪恶的过程。许许多多的大法弟子的一篇篇证实法的文章汇集在一起，是否能变成一个巨大的、威力无比的除恶的法器呢？该有多壮观！我想天上的神都会为之赞叹不已的。而且我想，每当到一个正法进程的时候，师父要做很多东西，要做很多事情，而写征文不仅仅是向师父祝福汇报这么简单。同修们，让我们珍惜助师法证人间这短暂而又伟大的时刻，拿起笔来破除人心，证实大法，来展现大法弘传的盛况，精进不停。层次有限，时间紧，又仓促成稿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背法师父给我开智慧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3月12日。我从2009年走入大法修炼，这些年我感觉到自己虽然每天也在通读转法轮，但思想干扰很大，与法总有一种隔阂。我知道这是我需要突破的一大关。2020年由于疫情的原因，几个月没有上班，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。在5月中旬的一天，我下定决心要背法。我知道背法能有效地清除我思想中的杂念和干扰。我制定了一个计划，每天上午背一段或两段转法轮，下午学一讲转法轮，然后再学习师父各地讲法，傍晚出去发资料讲真相。开始时我不出声地读背，有时还会走神儿。后来我就读出声音来背法，一个小时下来背得口干舌燥，但是心里有种踏实的感觉，状态好时还会感觉身体有能量，很舒服。就这样坚持下来三个月时，我发现我的生活环境有一些改善。我家住一楼，是老房子，楼后有几棵生长多年的参天大树，房间里常年阴暗，光照少，
白天也要开灯。还有，多年来我家卫生间的一个管子总是漏水，修补了多次，好好坏坏，总是不能彻底修好，也很是让人烦恼。我也在不停地找自己，知道肯定是自己修炼有漏，因为学法，我明白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。就在我背法过程中，有一天，小区物业把我家楼后的几棵大树锯了，房间里立刻明亮了许多，我的心情也开朗了许多。就在那几天，我找来做防水的师傅帮我修补好管子，再也不漏水了。在教学中我也有提高，我是一名声乐教师，这些年来我走到了教学的瓶颈，在教学中能发现学生唱歌的问题，却没有切实有效解决问题的手段和好的方法。多年来，虽然我也在不断的学习探索，一直没有突破，也正是在这种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决心背法，不再执着教学的事。有一天我给学生上课，豁然间茅塞顿开，我感觉到真是柳暗花明，我的思维被打开了，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一下子都能解决了。这个学生如何咬字的问题，如何唱出明亮又圆润的声音，如何做到歌唱时气息很好的支持，如何确定声音的审美方向等等，我都能够引导着学生达到很好的状态。我的教学语言也丰富了，更加准确了，学生的声音更加好听了。我的教学和学生的演唱能力都提高了一个层次。我们每次上课都会不知不觉地唱两个小时，也不觉得时间长。学生在我的引导下，对自己的唱歌水平更加有信心，他感受到自己的进步，非常开心。现在，我的教学思路很清晰，对歌唱有了新的认识，教学能力有了新的提高。我知道这是师父以这种方式鼓励我背法，我一定会继续坚持背法，不放松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心性在背法中升华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青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3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65岁了。得法初期我就萌生了背诵转法轮的愿望，可是背了几讲就不想背了，觉得太难了，背了后面忘前面，总也记不住，就不背了。过了几年又想背，可是背了几讲又停下来了，觉得还是通读快，这一搁就是十几年。最近几年，我们地区很多同修都在背法，同修找到我，鼓励我背法。我说我都背了几次了，也没背下来，太难了。同修说，只要你想背就能背下来，师父就会加持你。现在有的同修不但把转法轮背下来了，三本精进要旨也背下来了，而且还在背师父各地讲法呢。咱们和同修比，是不是差距太大了？听了同修这番话，真是汗颜。我默默地点了点头，说：好，我背背看。同修说：你决心不大，这么好的法，不要背背看，而是一定要背下来，记在心里。说完，同修就走了。是啊，同修说的对，这么好的法，一定要背下来，记在心里。都是一个师父，都修一部法，别人能背下来，我为什么就背不下来呢？不就是觉着难这堵墙在那挡着吗？推倒这堵墙，去掉这个观念。我手捧着大法书，对着师父的法相说：师父啊，弟子一定要一字不差地把转法轮背下来，请师尊加持弟子。这个念头一出，立刻就感到 觉得男的那个物质没有了，真真切切地从我的身体微观上，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我背法了。开始我是一句话一句话的背，背熟了这一句再背下一句，然后再把整个自然段连起来背。我也记不清用了多长时间，很艰难地把转法轮背了一遍。再开始背第二遍时，发现已经背过的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，但我没泄气，就一个念头，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。我还是一句话一句话的背，背熟了再连起来背。这样我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背完了第二遍转法轮。等到背第三遍的时候，我就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，不急不躁。我发现心越静的时候背得越快。第三遍背完后，回过头来再背第四遍时，我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没有任何阻力了。每一个自然段我几乎看一两遍就能背下来，而且越背越快。我想一定是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在加持弟子。我把每个自然段连起来背，再一个标题一个标题的背。现在我和同修一起一讲一讲的背，我不追求速度，语速尽量的放慢，虔诚的用心的去背，让法中的每个字都能在脑中显现。随着不断的背法，心性也在不知不觉中升华。我修炼20多年了，可对婆婆同修的怨恨心里一直没有彻底去掉，总觉得她不像个修炼人，心性太低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过不去关时与同修诉说，同修说，咱们这么一个大的修炼群体，什么样的思想境界都有，他这么高你这么高，你要和他一般见识，你不就跟他一样了？我想也对，我是个修炼人，不和他一样，就把他当做常人吧。这个心放下了，可是过了一年半载又反上来了。婆婆那些所作所为时不时的像放电影一样的在我脑中显现，真是压不住排不掉，如此反反复复，搞得我很苦恼。有一天我背完法，突然一个念头闪出，你这么多年全向外看了，从来没找自己。我一下子警觉了，对呀，我这20多年全看婆婆的不是，从来没有真正的放下心向内找自己修自己，把婆婆当做一面镜子照照自己。怪不得那天打坐在我眼前出现一面古色古香的小镜子，是师父在点悟弟子要照自己呀。这样一想，我的身体一下子轻松了，觉得那个怨恨的物质没了。再回想起婆婆那些所作所为，我的观念全变了。忽然觉得这些年婆婆一直在给我演化，给我铺路，帮我修去对丈夫的情，修去我的妒忌心、利益心、攀比心、自视清高的心、不平衡的心、抱怨心、患得患失的心、面子心、安逸心等等人心。接着想的都是婆婆的好，婆婆对法坚信，不怕吃苦，怕心少。80多岁的人每天一个人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不会写名字就让三退的人自己写，3次大吐血都能正念闯过来，觉得婆婆很了不起。我意识到转法轮不但要背下来，还要做到真修实修，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，勇猛精进，直至达到新宇宙大觉者的境界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法图新到位，山村暮春风》。 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5日。五年前，我有幸结识了某地的几位同修，从那时起，我们一直互相配合，形成了一个整体。他们的学法小组六七个人，都是很善良、朴实、耿直、实实在在的修炼人。经过风风雨雨、重重磨难，仍坚定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。2021年11月份，师父发表了《醒醒心经文》，他们一起学习，互相交流、切磋，都悟到了，不能再懈怠了。同修们都悟到，救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。下一步如何做好呢？讲真相、劝三退，我们一直在做，复兴传统文化是目前必须做的，清除无神论的毒瘤，回归中华民族传统，敬畏天地神灵，这是下一个历史时期所需要的。前些日子，同修们配合正法进程，做了一部分 U 盘，内容主要是九字真言和神传文化，非常好。可是毕竟大部分的人还不会使用 U 盘，所以推广起来有难度。经过切磋，有个同修提出来，我们可不可以买一部分能用 U 盘的收音机，插上 U 盘，有目的的先送给一部分人听，然后再让他们互相传着听。此语一出，同修们个个赞成，立即行动起来，先买了20个收音机，放上 U 盘，分别送给了一部分人，结果效果非常好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城里的同修又送来一部分 U 盘经济援助，同修们利用农村过年走亲访友的机会，把九字真言和神传文化的内容带给他们听，并让他们听完后传给家人、亲朋好友，这种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这里仅举几例与同修交流。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接收了收音机，听了几天后感觉良好，每天念九字真言，神清气爽。她突然想起了正在病中的女儿，立刻跑到女儿家。女儿躺在床上，已经几天不吃饭了。女儿听了妈妈的话，马上听起来。听着听着，当听到帮您度过劫难九字真言歌曲时，女儿感到十分顺耳，就不自觉地随着唱起来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越唱越兴奋，越舒服。她说她唱九字真言歌浑身都在跳动，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，好多神仙模样的人都在唱这支歌，并对着她笑。女儿高兴极了。当这段歌曲结束后，他突然爬了起来，说要吃饭，家人个个高兴。饭后他继续听，几天后他能下床了，身体恢复正常。这一消息立即传开了，邻居们本以为他快不行了，谁能相信他听了收音机里的内容，身体好了，真是奇迹。因为这个奇迹的出现，村里很多人都想听，其中有两个邻居想向他借来听，老太太的女儿拒绝，说想继续听，建议他们找同修要。结果两个人找到同修说明来意，同修借此机会给他们详细的讲了真相，并告诉他们收音机听完后觉得好，可以传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听。他们满口答应，连声说谢谢。同修连忙说，千万不要谢我们，这是我们师父为了救你们躲过这场瘟疫让我们这样做的，你们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。他们齐声表示谢谢师父，欢天喜地地拿着收音机走了。这件事同修们都很感动，悟道一切师父都为我们铺垫好了，只需要我们跑腿动嘴去做就行了。另一件事让人感动， 让同修们增加正念，提高了心性。腊月23是传统小年儿，清早天降瑞雪，地上积雪已半尺多厚，积雪需要清扫，但大部分的人只扫了门前雪，有的连门前的雪也没扫。可大法弟子不能混同于常人，当一个同修扫雪扫到村中间马路时，却看到一名60多岁的男性村民也扫雪扫到村中间马路。同修问他，你怎么从你家扫到这里来了？累了吧？村民说，你别说了，我听了你们给我的收音机里的内容后明白了，人活着不能光顾自己，不能把钱看得最重要，多干好事，积德行善才是最重要的，多干好事，你们师父才会救我，你说是吧？村民这几句话使同修深受感动，他们握手告别。这不就是我们师父慈悲救度众生，让我们讲真相救人所要达到的结果吗？还有一件事情，同修做得很好，体现了修炼人的境界。这个同修拿着 U 盘，想送给一对卖收音机的夫妇。男士接了过去，妻子不让要。同修说，你们有收音机，插上 U 盘听听，明白真相能躲过劫难，得救多好啊。那人的妻子却说，我们的收音机是卖的，是挣钱用的，不能用来听别的东西，你拿走吧。同修听了，心里有点生气，心想，光想挣钱，而不知道保命更重要，真是不可理喻，心里想一走为快。可转念一想，这不是和常人一样了吗？常人就是为私为我的，都那么好，还有我们讲真相救他们吗？可能我慈悲心不够，如果我救不了他们，他们将随旧宇宙去了，我必须救了他们。于是他调整了心态，和气地和他们说，那么好吧，我把我的收音机和 U 盘给你们留下，听着对你们有好处，你们就把 U 盘留下继续听，不对心思我再拿回去。他们接受了，同修说，祝你们能得救。他们被同修的善心所感动，说了声谢谢。同修说，后会有期，以后再谈。同修边走边心里祝愿这对夫妇听真相明真相得救度，并决定以后再找机会继续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。整个新年期间，经过同修的努力，使整个山区变得阳光，沐浴在佛光之中，充满了正能量，人们良知被唤醒，选择正的，选择救人的大法，才是得救的希望，才能有美好的未来。同修都悟到，救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，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，利用各种方式多救人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由于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《侄女的修炼故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6号。今天我外出发资料讲真相，路过侄女所在公司门前，一抬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匆匆走进公司门口，我定睛一看是侄女，她利用中午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外出讲真相。他沿着公司周围的街道，今天从东走到西，明天从南走到北，不断地变换着街道， 不断地遇到有缘人，几乎每次都有收获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体谅着他的不易，我的心酸酸的又甜甜的。一桩桩往事都在脑海里像电影一样闪过，令我思绪万千。他像大多数大法弟子一样，身上散发着光辉。我决定拿起笔写写我的侄女。他是青年大法弟子，他走入修炼不是因为病痛，也不是因为精神遇到困苦，就是89年前缘分一到，我一说大法好，他就修炼了。因他有电脑能上明慧网，所以得法不久就跟上了正法进程。他学法快，悟性好，讲真相时经常有人说，你年轻轻的怎么能干这个。他总是说他很荣幸修大法，很荣耀成为大法弟子，所以修炼不久就融于整体。一，磨难中走正走好修炼路。他的家务是比较繁重的，他没有婆婆，孩子小，丈夫除了上班挣钱不管家里的一切，公公什么也不会。他除了工作还得忙家务，照管孩子等。他像在夹缝中生长，他坚定地扛着一切，同时三件事都兼顾做。他练就了孩子在眼前闹腾也能学法的能力，不然他没时间学法。他不只重视学法，他谨记师尊的教诲，三件事都做。他开始讲真相是用手机打真相电话，最开始打语音电话，上班时把手机打开放在公司外边的车里，直到打到电池没电了。再后来电话卡不好买，就改为面对面讲。走出来面对面讲，对一个初始者来说是有难度的。开始我们在一起约定时间见面一起讲，可是因受时间限制，每个人在不同时间要回家做饭，这样我们一起讲了几次后就分开自定时间讲了。当时他大女儿上小，把女儿给公公照顾，侄女就出来独自面对面讲真相。在十恶毒世中，面对形形色色的人，有理解的，有不理解的，有要举报的，有骂的，有要打的，有拽着衣袖不放的，等等情况。更严重的一次，他被两个小青年给举报了而不知。当他意识到事情不好时已来不及了，警车已到跟前，他被劫持上了警车，拉到了派出所。他正念正行，不断地讲真相，在师父保护下走出了派出所。因警察到他公司骚扰过，打听过他丈夫的工作地点，去他家抄家等，影响比较大。在世人目前很多不能理解大法的情况下，对他的心理影响很大。他开始考虑不去公司上班了。后来他想，我堂堂正正修炼，师父让我们处处做好人，我依法修炼又没犯法，怕什么？第二天很自信地走进公司大门口，走进办公室。他很快调整好了心态，在这艰难的环境中，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坚定地前行。疫情期间，他利用不上班的时间抓紧时间救人。有一次雨雪交加，地面上上面是雪，下面是雨水，他不畏严寒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，一个单元不落地发放真相资料。鞋袜子全湿透了，裤腿也湿透了。虽然是这样，可我看到他脸上挂着笑容。因为楼房隔音很差，他小声地指挥着我怎么发怎么发，然后我们分头工作。我想平日不大言语的他，关键时刻还真像个指挥家。因为平日在长辈面前，在其他同修面前，他一般不慷慨言辞，表现很谦卑，虽然他文化学历都不算低。第二个女儿出生后，她的家庭负担更重了，可是她是大法弟子，不忘使命。女儿才出生几个月，那时有一个学法小组要到边缘地区发资料，但是缺司机。为了配合整体救人，她把女儿交给公公，就冒着严寒骑电动车到达约定的地点，然后就开车拉同修去发资料救人。除此之外，任何大法的需要都是她的首选项。需要他拉同修去外地为被绑架的同修发正念，他都是跟公司请假去的。当需要他拉纸或需要他拉机器维修时，都是随叫随到，真是同修的好帮手。没有集体活动时，他安排好孩子就到市区里去讲真相。有一次我因言语不当还伤害了他，同时也督促了他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他因知道救人紧迫， 所以几乎每天都出去讲真相。可以说，这对一个学法晚又年轻的大法弟子来说，真是难能可贵的。有多少人在家务重压下，在工作重压下，在生活重压下，尤其在怕心下，以各种借口不出来讲真相。可我当时因他盘腿怕痛，内心对他吃苦不够，有点着急，希望他能尽快提高。于是就说，你就知道成天呼呼，难道盘腿痛不好吗？宵夜不好吗？我说的时候，我看他抿着嘴笑，我心想，我侄女真好脾气，说他也不恼，并且很快给我发来了一张他的大脚的照片，照片中看到他的脚大紫大紫的。我看了后又是心痛又欣慰，知道他下决心盘腿了。后来才知道，我说他后，他回家大哭一场，可能是他克服种种困难出来讲真相，还被我说了一顿，感到委屈，又觉得吃苦盘腿是应该的，所以开始盘腿了。二，克服困难参加集体学法。为了修炼不掉队，他抱着穿着纸尿裤的孩子到同修外家参加集体学法。去了后把孩子放中间躺在地板上，我们就学法。有时孩子咿呀发声，我们担心影响同修学法，心里很是过不去。可是这家同修外十分能体谅人。同修外说，不要紧，全当听汽车喇叭声，不影响。这家同修非常善良，把修炼放在第一。他知道我侄女带两个孩子不容易，很愿意让我侄女抱着孩子去学法。我侄女参加集体学法受益很多，她深有体会地说，参加集体学法很重要，经常受到同修交流的启发。我侄女修大法的决心一直很坚定，与一直参加集体学法也有关系。在此非常感谢师父的有序安排，非常感谢外同修。三，因公出国不忘自己是修炼人。侄女学的是国际贸易，英语达到了一定水平，所以在公司工作这些年走遍了五湖四海，去过世界各大洲。她每次外出都带着宝书，带着装有练功音乐的 MP3。到国外后，白天工作，晚上就学法练功。我侄女不管去哪个国家，都是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从不给公司多花钱，生活非常节俭。她有时接触华人客户，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有时白天没有工作安排，就到旅游点看看，跟国外修炼人一起练练功。去美国时，有一次她遇到一个华人，这个华人指着一个离他们不远的一个同修说，那位同修在中国就在马三家劳教所待过。我侄女知道马三家劳教所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她一听说是那位同修在那个人间地狱待过，就泪流满面。那个告诉她情况的同修也哭了。马三家呀，那真是邪恶的代名词。我看过有关写那里对同修残酷毫无人性的迫害的文章，写到此，我的心依然揪得很紧。侄女去澳大利亚时看到这一幕，一个国外华人同修给一个中国人讲真相，结果这个同修被那个中国人骂得十分厉害，言语十分龌龊。我侄女过去对这个同修说，你们在这里也不容易。那个同修说，你们更难，大陆迫害那么严重。通过侄女的见闻，我了解到国外同修讲真相救人也不容易。修炼就是这样，不会因为环境不同而降低标准。四，浊世中的清廉。侄女在外贸公司工作，她在工作中的表现也在证实着大法的伟大，师父伟大。她因工作多年，营销产品比较有经验，成绩较突出。像她这种情况，有不少人在外边私自开小灶，多得些灰色收入。可她是修大法的，严格按真善人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。虽是这样，老板也不放心，派他的亲戚和自家弟弟时时监督着他，私自检查他的邮件，强硬让他公布同客户的交流谈判内容。按理这是不合常规的，甚至是违背商业道德的。侄女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。其实侄女完全可以去另一家公司工作，不受老总摆布欺凌。另一家公司老板曾经想挖走我侄女到他公司干中层，并提供很好的待遇，照顾他的两孩子方便。 可是侄女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师父教导做事要多为别人着想，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感受。他觉得老板创业不容易，培养一个业务员也不容易，老板给了他锻炼的平台，他就得为公司着想，把自己的经验无保留地同别人分享。老板虽是过分，但也很欣赏侄女的为人，知道侄女因修大法走得正。老板对侄女说，我就是看好你这一点。侄女也说，我也是看好你这一点。侄老板对大法有正面认识，不反对侄女修炼这一点。如果不修大法，一般人很难在那个环境中待下去。侄女把坏事变成好事，用师父教导的法理看问题，把坏事变成磨练自己的好事，反过来看问题。还有一方面，侄女也是表现比较突出，若不修大法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她抵御来自各面的围攻，用在大法中修出的道德良知，坚定地维护着公司的利益，真像污泥浊水中的莲花，不染尘埃。因她不仅外语好，能做翻译，而且她又负责业务销售，直接同外商打交道，并且她所做的这项业务目前非常赚钱。在利益至上的今天，他的表弟和妹妹、妹夫都看好了这份工作，都反复找他把客户拉到他们名下。尤其他的表哥表嫂，那真是用尽多种手段，软缠硬磨。尤其表哥的母亲在侄女身上有点功劳，有时长辈也帮腔说服侄女。侄女真是感到非常的为难，遇到极大的考验。侄女的表哥等都知道侄女在公司受排挤，甚至经常受气。这样他们加大了对侄女的围攻，非让侄女帮他们发财不可，并且提出给侄女优惠条件。侄女自始至终想到的是做人的道德，想到的是师父的教诲，不能随波逐流，不能随着道德下滑，不能为了利益违背做人的原则。她坚定地对他们说，我有我的信仰，我有我的做人原则。他们都知道她修大法，他们都在他的正义坚持下不再那么逼他，而是正常的做着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，应该走的路。我想他们一定会感叹大法师父怎么教导出这么优秀的大法弟子，他们一定会明白法轮大法就是好。五，放下利益心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侄女有个妹妹，妹妹生了孩子，全是父母给看护，管吃管喝，而侄女的孩子父母却从来不管，年节丧亡喜事看到也不理不睬，但是侄女照样每年拿养老金，每年过生日给父母买礼物，平日常回家送点好吃的孝敬父母。可是前一段时间，侄女突然被继母叫出来，让回家拿身份证等证明材料，说是准备把妹妹分出去，因妹妹在娘家村住。侄女也不懂把妹妹分出去是什么意思，就随着他们去了派出所签了字，签完字后才知道是把那个大的房子分给妹妹了。经常人分析，好像侄女几乎就得不到家产了，亲戚朋友都为侄女打抱不平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侄女一时也有点心动，但毕竟是修大法的，有师父的法理引导着自己。侄女从法中明白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他也明白不是不得的法理，这样把心一横放下，不去同任何人计较个人得失，想到自己是修大法的，遇到事情要高姿态，对利益问题要看淡看清，要放下。要知道当前不管城市还是农村，因争家产打得不可开交的有的是，可是侄女因修大法提升境界，所以那么大的一件事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过去了。侄女从内心里就没有考虑过同妹妹争任何家产，一切随其自然。世上有多少人因没有信仰在红尘欲海中沉沦，有多少人在风雨飘摇中迷航，又有多少人在名利情中苦苦挣扎度日如年。修大法真好，可以返本归真，可以站在高处看人生，可以充实而幸福地生活着。希望有更多的世人能有幸读到宝书转法轮，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在大法中受益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从深邃到眼前，捎来了家乡的思念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超越时间空间，罩住了正法的尊严。啊，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，从开始直到永远。这首由陈明甫作词、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，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。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，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，内旋度己，外旋度人，能使他人受益。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